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你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那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早上呢，再一次的加入我们。艺术对你来说是什么？我自己是艺术学院毕业的啦，但是说实话我自己也不了解艺术是什么，因为我已经完全就是变成是一个很俗气的一个设计师跟创业家哈。那是不是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我们就是柴米油盐，然后往往就会觉得好像艺术这件事情离我们有一点远，但其实也很近。我个人觉得啦哈，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应该是必须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可能在你生活的过程里面，比如说你这个柴米油盐，你可能你在选择你想要用什么餐具，你想要选择用什么花瓶，甚至你家里的灯光，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有一点点艺术的成分哈。所以其实要讲说艺术是一个殿堂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去美术馆里面才能够看艺术，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的真实真切了哈。但是如果说在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实现艺术的话，那我会觉得这个生活还是比较有质感的哈。所以我就在想说在我们看这些艺术展哈，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有机会去看艺术展，或是有机会去看别人策展的这个艺术展的时候，你希望看到什么？你希望在这个展览里面学到什么？我觉得这个今天来谈的这个来宾呢就很有趣，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策展人。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有听过策展人这个工作，但你并不一定知道策展人在干嘛。那原来我们去看一个展览，小到一个就是譬如说可能在成品或是某一个这个百货公司，他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画作展，甚至大到譬如说可能是整个美术馆的一个年度的一个展览哈。那原来我们在里面的动线，或者是我们怎么看这个作品，甚至你看完这个展览之后你离开的时候你带走了什么，你想到什么，甚至影响到你下面你可能去买了一个买了一个这个包包啊，或者你可能买了一幅画啊，甚至你买了一副餐具锅碗瓢盆，原来都跟这个策展的主题有关。那今天这个策展人很有趣，因为呢他并不是学策展哈。那我这样讲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意思，因为其实现在也不是真的有什么策展这样的一个学位了哈。但他的这个学经历很有趣，他之前是念社会学跟心理学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他在聊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整个被放大镜检视，就是你的生活有没有艺术呢？你的生活有没有好，没有开玩笑啦，但是就是的确就是这个王坤生老师，他其实呢作为一个策展人，然后呢他办了几年的这个SDGR 永续的这个概念主题的这样一个策展啊，他本人对于这个永续的这个看法其实是非常融入到他的生活里面的，所以他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或是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在看这些艺术家的生活，就是这个艺术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或是说他在创作的这个过程他想的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呢比他最后做出来的作品还要再重要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他在策展的时候在想的一些过程。那所以这个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策展的想法，或是策展的一个主题最后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或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心理医生聊过哈，但是譬如说一个懂得深谙心理学的一个策展人，他创造出来的一个展览的空间大概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哈。那当然如果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展览，或是说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呈现的方式，我们可能可以更了解到永续也好，了解到艺术也好，了解到在你的生活里面怎么去反映出这些艺术。那我觉得这个展览就值回票价哈，不管你只是单纯的买一张票进去看一个展览，还是你甚至想要收藏这样子的艺术品哈，我们今天很想要透过这个昆森老师的这一个专业，或是他的这些经历哈，让我们来一窥就是策展这件事情的幕后到底有什么意义。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来听听谁说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爱默生艺术事务所的创办人王昆森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Uno 你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请教你，叫你老师好还是叫你总监好？你比较习惯
叫昆森就好了。
昆森，
对，比较亲切。
好、啊、好，谢谢大家在周末的早上、啊、再次加入我们。那今天呢其实是特别的，因为呢昆森他是专门从事艺术策展的。
是，
那艺术策展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讲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还是比较陌生、啊、就是到底什么是策展、啊、但是大概艺术还知道，因为我们在讲艺术这件事情的时候，艺术其实是比较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接近了、啊、就大家可能还是会多多少少去看一些艺术的展览、啊、那王老师您对于策展这件事情，策展对您来说是什么呢？
确实这个好问题，因为大家不知道策展到底实际的内容是什么。那确实在以前也没有叫做一个策展学，或是教策展这个工作。那所以其实我大学念的是社会学跟心理学，到国外英国捷克跟德国才念的是艺术史。那实际上真的做的也比较是学术性的论述的工作。那只是因为后来在一个展览里面常需要有一个人来做规划，
是
做整理，包括从一个展览起头跟艺术家讨论作品要怎么选择，整个空间的设计、灯光，是是是，那所以就是需要一个人像一个经理的 manager 的角色来处理，然后慢慢就有一个叫 curator 这个名称出来了。
是是是，
那当然就是做了这几年，其实我慢慢发觉其实每个策展可能不同的方向在做，那我的方向比较像是用艺术来帮艺术家做品牌包装，也就是说一个展览、哦，你进去不是只有看到作品本身，而是你进去之后你感觉这个艺术家就在你身边跟你讲话，所以等于选择作品、嗯嗯、空间的设计、灯光的调配都变得很重要，是整体的感觉。
哎、欸，这个跟您念社会学有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我突然有感觉到有一点点关联哈，就是说你比较可以抓住群众，或是大家在看展的时候可能会想要看什么，可以这样说吗？
对，问得很好，就是其实我必须说做艺术这个是一个工作，可实际上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收获应该就是说从大学时候念的社会学跟心理学。
嗯，
因为社会学讲的是一个人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你的位置在哪里，可是心理学讲的反而是你内心的想法。
嗯，
那所以有用这两个部分的一个调配之后，其实就是策展的工作比较像是在观众跟艺术家中间做一个桥梁，把这个桥梁搭起来。
是是。
那我们必须去跟艺术家讨论你的作品怎么可以让观众了解。
是。
然后我也可以跟艺术家讨论你的作品，如果艺术家不了解的话，那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让大家知道。
懂懂懂。所以就是譬如说可能你决定要做一个展览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然后跟艺术家讨论完之后，你有一个希望大家得到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就用这个方式去策展。那通常大家来看完之后你有方法知道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读到你想要的这个讯息吗？
其实我做的工作比较不是那种就是纯虚幻抽象的艺术展览，我比较是用商业角度英语模式来做，所以但有我们的 KPI，
主
要的数字是销售数字或者是参观人数的数字，然后再来是现场观众的反应是什么。比如说我这边要开一个门，我要让观众进去之后我希望他是往右转，所以我必须设计空间让他自然而然的不要看到箭号，走进去之后他自然而然就往右转过去了。
哦，
那就达到我的目标。
是是是。然后、哦、那这就有心理学在里面。
是 是,
是。哦，那这个果然昆森这个就变成你的所学，变成到你现在的所用的时候变成很有意义。那
对，
你会用灯光来做这件事情吗？
这几年我觉得最重要一个是我会找建筑师跟设计师跟我一起合作，
是
整个空间的设计。
是，
那再来是灯光的调配，比如说 像现在目前在桃园恒山书法艺术馆的展览，一般我们讲书法就是一定是很沉静的、很暗的。那我这一次把他们的墙壁全部打掉，我要外面的人直接看到里面的展览，然后在里面看展览的观众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是，
所以就是变成这个空间，其实在改变上面很大。那所以我觉得，除了作品本身之外，就是空间的设计，再来是室内怎么去营造这个气氛出来，还有灯光的打法。有的希望是用暗的，有的是用亮的，那处理方式其实同一件作品看起来效果就不一样
哦。所以透过坤生这样讲，我们才知道就是说原来策展是一个高不可测的学问呢。因为以前我们搞不好觉得说啊，去美术馆已经很不得了了，好不容易踏进去然后去看一个展览，所以其实展览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说你一定要怎样怎样，其实每一个都可以做的不同，甚至譬如说好，同一个展览
是
不同的策展人来策，可能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绝对不一样。我上个月刚一个展览在高雄市立美术馆结束，那个展览有27位艺术家，
是，
可是全高雄有那么多的艺术家，为什么我只选了27位？
是，
所以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跟他们说真的很抱歉，因为今天的策展人叫做王坤生，那这个策展有自己的主观意识，我的想法，我希望在这个展览里面做出什么样的视觉效果出来，所以我会选择这样的作品来呈现，但是不表示不被选择艺术家就不好。
懂，就有点像指挥家哈，就是说指挥家会有一个风格，你就算是同一个管弦乐团，可是不同的指挥下来，可能会指挥出不同的一个音乐会。
对，包括有些速度啊都会不一样
啊，
然后它开放收紧的程度也不同。
懂，但是因为坤生是心理学家，所以我们去看你的展的时候，心理就会跟着被你牵着走。哎、欸，
对，这个比较有趣，就是其实观众不会感觉到，可是实际上都已经在我的
掌控
之中。
好酷、喔！那我刚才突然想到，那如果是像您刚讲在高美馆做的这个展览，如果今天换到北美馆同一个展览、喔、一样的27个艺术家，
是
你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吗？
绝对不一样，因为它空间的设计本身就不同
哦。
那包括作品的配置，那因为空间不同，所以也许我选。作品也会不一样了
哦，所以会完全因地制宜，就是说不同的展览、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展览馆，反正你的这个策展的内容会完全不一样，
绝对不同
哦。那这个策展的专业非常有趣哎，所以其实我们去看那个展览的时候，我们看到只是一个结果，就是哦，反正就是这是一个展览。然后你可能看完之后，你有一些 take away， 你想说哦，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原来这些已经被您就是
被设计好了，
一开始就设计好了。
是
哦，太厉害了。那所以，你在看这些艺术品的时候，最近有没有一些艺术品是？因为我们最近开始聊很多永续的事情啊，就我也接触了很多在做 SDGs 的人事物哈、啊。最近你做的这些展览里面有没有艺术品是？讲到这个 SDGs 的，
说实话，因为这个议题已经这么多年了，所以我反而会比较希望艺术家在创作过程里面不是因为这个议题而开始去做
啊，
而是他在生活里面其实就在实践这件事情。
懂，
所以他的作品本身原来就有这个想法了，
是
那比较像是说你是真的在为了这一个想法本来就在做生活上面在实践的，比较不像是为了作文一个题目，
是 是，
然后你就去。答辩或者说你也讲一件事情，那所以我必须说这样的展览其实确实最近都有。
嗯，
那当然就是在很多的艺术家里面应该可能在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想法内容是有跟这个目标比较是接近的，那说如果是完全是契合的话，确实我觉得我们必须再努力。
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要讲 SDGs 特别去办一个展览，这个感觉很官腔官调，就是哦，来跟你们讲永续是什么，然后艺术家为了永续去创造一个什么东西哈，这个本身的动机跟过程就不永续了。可是如果有一些艺术家他本身本来就在实践永续，然后他有一些永续产生出来的作品或许跟永续无关，但是他的这个行为本身是永续的，那他可能会被纳入到你的这个展览里面，那这个展览可能就带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说，那也就是说，其实虽然我自己做展览、做艺术，但是我不觉得艺术能够去解决任何问题，会改变任何的事情。
哦、
那我也不会把艺术这件事情放得很高的位置来看。我反过来想说，这样一个想法是不是只能用艺术来做？那如果用艺术做的话，它的目标在哪里？能够达到什么？因为确实展览它都是一个短时间的，不可能长期。
对。
那如果大家看了之后，真的就已经内化了吗？或是有感觉了？那我比较在乎的是这一点。
我发现哈，就是跟坤生在聊天，我突然也有一种心理被带着走的 感觉不愧是有这种心理学的背景。我刚刚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艺术这件事情它是发生在前还是在后？就是艺术是一个动机还是一个结果？这个
它应该是过程，
是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过程。也就是说艺术它本身不是一个那么的功利性的，那既然我们今天把它当作不是一个功利性的，它应该就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能够去面对的。过去其实很久大家都讲说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
是，
可是我如果我们做一个展览叫做跟生活是无关的展览，那其实我觉得就意义不大了。
懂。那有没有就是昆生之前办过的这种展览里面你觉得有somehow碰到这些内容，就是说它对我们来讲生活上有一些启发的？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它有一个双年展，
是，
那有一年这个双年展的题目就叫做伊斯坦堡。那我们看的作品呢，其实并不在美术馆里面，而是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发生。当时我们就是拿着一张地图，然后依据这个地图去寻找每一个展场的地方。那到一个地方去发现这栋房子已经放了20年都没有人住了，我们走进去呢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艺术品，只有把 一扇窗户打开看到外面的海。然后他就开始里面讲故事，说这间房子，这个房间里面曾经是一个土耳其非常有名的作家在这里生活，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把这个尘封20年的房间打开给你看，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看到一个文学家，看到这个城市，看到这个海洋风景之后，他为什么创作这样的文字出来。
是，
那这其实他讲这也是艺术。
哦，懂懂懂。所以其实就像你讲的，其实这个是一个生活的过程，或者说可能它就是一个文化，反正它就是这个城市存在的一件事情，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把这一段片段拿取出来，那它也算是一个生活中的艺术。
对，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就是艺术应该还是要在生活里面实践，而不是跟生活是脱离，
不是说你特别去画一幅画，或是特别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这可能是因为你刚好在过程中，他是一个画家，他有受到一个什么感觉，他突然想画一幅画，那最后那个过程或那个结果就变成是一个艺术品。
对，就是刚刚讲的，其实作品本身还是一个外在显像的东西。那我希望提出的是一个精神性。
懂懂懂。好，所以艺术，然后讲到心理，讲到这个精神性，最后哇，这个策展应该是蛮值得看的，我想去看看这个 SDGSR 到底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下广告，我们再回来跟昆生聊一聊这个 SDGR 的这个展览。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呢又邀请到这个是爱默生艺术事务所的创办人王昆生，王策展人。王老师你好。
宇农你好。
我一直在创造新的这个头衔，因为昆生是一个策展人，但是他是他念过社会学，念过心理学，所以他其实深谙就是在策展的时候怎么去掌控，或者是这个 manipulate 这个人的动线。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在策展的过程中，譬如说人会怎么走，这个都是你设计好的？
大致上没有办法100%完全成功，但是至少说我觉得那个比例上面我会去注意，所以开幕之后，然后展场的内容人怎么走进去我会注意看，那要不要再调整一下。
所以比如说你先让他看到这个，然后看到这每一个艺术品，这个整个就是说1234567 这个其实是需要设计的吧？
有设计，包括作品的顺序都是一样，就是要高低起伏的心情都要考虑到。
所以可能有一些不会一开始就看到最大的作品，然后慢慢慢慢这样子看完，是吗？
看作品内容情绪不太一样。那有时候如果艺术家大家不是很熟悉，我有一次做的展间第一间其实是把艺术家的工作室全部搬到美术馆里面去，所以里面没有作品，只有他很凌乱的工作室的状况。
那他有在那边创作吗？
包括墙壁的颜色，我希望艺术家自己油漆。
哦，真的？
因为我要手感。那时候美术馆说没有问题，尤其我们有很多的师傅可以漆得很漂亮。
是，
我说不行，一定要艺术家自己漆，因为漆得不好看才是他家。
哦，懂。你想要重现？
对，
他原本，
所以第一间要先进去艺术家的家里面才进去看他的作品。
懂。那像这个的过程是你已经先去拜访艺术家，所以你已经看到他有这样的东西才衍生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你一开始就希望是这个艺术家的个性是把他搬过来的？
实际上也都是因为跟艺术家熟识，然后了解他的状况是什么，
懂，
所以同样一个展览就不一样呈现方式，
懂懂。
然后说不同的艺术家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处理的情况，
了解。那我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您就已经首创了这个 SDGs Art 实体的这个艺术策展嘛？
是，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展览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吗？
这个故事应该从2015年、2016年开始，那时候我还是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Art Taipei 的执行长。
是，
那只有四天的展览。可是呢，我们用了展板几乎花费了上百万，然后只有四件展览之后全部都毁弃。那我那时候觉得怎么会这么浪费？然后世贸艺馆的地板是很不好的，所以又花了几百万去铺地毯，四天完之后又全部丢掉。那所以我就开始想，能不能节省一点点？为什么做艺术大家觉得是一个很高尚、很品味很好的，实际上背后其实做了很多浪费资源的事情那时候也有公关公司在跟我讨论，那我们就说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告诉大家展览也可以不要花那么多的材料原料，然后之后可以回收。所以这个想法就在2019年在做一个艺博会叫做水墨现场的时候开始去实践。那一场我就还是一样找了建筑师来跟我合作。那我一个要求，第一个，这个展场要像一个中国园林山水的感觉，走展场是在走山水画。
是。
第二个是里面许多的展板尽量不要用就不要用，然后很多的东西能够回收就尽量回收。
是。
最后我们是去找到桃园的农地的温室那种纱窗、纱网，然后包括那个金属的铁架，用这个纱网跟铁架在展场里面把它布置起来。展完之后全部再回收，再送回给农民使用，
等于跟他借来用一下而已。
对对，
所以
然后到2021年，因为其实它是一个附属的展览，它本来就一个论坛，那这个论坛已经办了五年了，每一年都邀请了国内跟国外的企业，他们来谈企业怎么去做永续。那这里面包括了很多的议题在里面，十几项的议题，里面包括就是劳工权益啊、性别平等啊，然后环境污染这些事情，那怎么去改变这个企业。那主要联合国是为了这些企业它应该有一个社会精神，然后社会回馈的理念，包括就是它整个投资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必须每一年都做这永续的报告。
嗯，
你才能够变成是全世界的投资顾问专家，会依据这个报告来告诉你的投资人，这个公司是不会因为有什么状况就突然就改变掉了。
是，
特别是这两年的疫情的关系，我们看到有这样做永续精神报告的企业，他们有在执行的，实际上他们的损失是最小。
是是是，
所以等于是这个东西本来是为了经济在商业模式里面去做的，那只是因为主办方他们觉得如果用艺术来展览也许是另外一个让大家比较是软化的，不要只是嘴巴用文字来叙述，而是用一个不需要讲话的，只要用眼睛看的感觉到的，是不是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才开始有这个规划出来。
哦，懂懂懂，这个讯息量很大，所以我刚刚了解就是说当然用艺术的这件事情来做一个桥梁，就是说它不会那么的生硬，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内容全部都是跟 SDG 有关，是您在策展的这个过程中特别考虑了就是永续的这件事情，就是不让它变成浪费。的确哈，我之前没有想过其实办展览这件事情是还蛮浪费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过程而已。
对，
然后办完展览所有东西都要丢掉。
对，
意思就是说在你这个策展的这个概念上面，你希望至少是可以不要那么浪费的。哦，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那现在已经办到今年算是第几年了？
两届，那2023会在第三届的举办，
所以2023马上还会再有一个新的就是 SDG 2的这个艺术，
是都每年在三月底的时候。
好，那这个策展的内容，比如说像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下的话，艺术品的选择你大概会怎么选？
比如说第一届是比较特别，因为那是第一次开始在实验，所以当初我选的艺术家其实就不是只有专业艺术家，那因为有几个创作者，我这样说好，就是他们实际上就是喜欢艺术创作，可是实际上本职本业可能不一定是就是做艺术创作，包括有一个台大的医生然后但是他喜欢艺术，他常常看艺术展览，那自己也办过几次的展览。那这一次他的作品刚好里面就讲的是生命的改变，然后地球缺水了，然后上面就整个土壤是都皲裂，上面就是插了很多只的水龙头。
是是是，
或者在讲战争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次在内容上面是很清楚的。 那也邀请了意大利的艺术家，他做的木雕，他是纯的椴木，然后他做的里面其实全部雕刻的就是人在海洋里面游泳，那旁边其实都是很多的废弃的垃圾，那只有用一个很单纯的颜色去改变那个环境，那所以带有几位艺术家是这样的邀请的方式。
是是是。
那到第二届的时候，我们觉得除了作品本身之外，应该是在整个展场的空间设计都应该改变，所以就又回到包括就是里面的一些隔板的方式，就全部可以回收的，到像那个帆布其实是长完之后放到泥土里面去可以消化掉。
哦，
然后我们
选择材料，
对，选择材料不一样，那包括就是在作品的运输过程里面，我们就算得非常的精准，所有的里程数不要就因为运送的过程里面耗费了很多的油，然后污染台北市的空气，这都算进去。在现场去打灯的时候，我们用了多少瓦数，会用耗掉多少的电能，这全部都算进去。
哦，非常谢谢你们欸。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就是那譬如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策展概念下面去做出来的展览，效果有打折吗？你觉得？
确实会跟我们传统知道的艺术应该怎么做会有不一样。
嗯，
但是这对我来说反而它不是一个重点，因为我觉得重点在于说我实践这件事情。
是，那民众去看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这件事情的不同吗？你觉得？
说实话，因为这个展览确实是为了这个企业家做的，那这些企业家是最忙、最没有时间看展览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目的有点强势，就硬逼着让你在进去论坛之前一定要看到艺术展览。
懂。所以这样其实对啦，因为其实企业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比如产品啊或各方面，所以他们如果从企业这边带头去关注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比较大
的，它的效率会更高。一个企业主他带的可能底下就是几千人，然后他的产品整个发酵出去，所以如果让他们看到，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事半功倍。
了解。
所以这是我们这做这个展览其实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只有一般大众，而是更聚焦在这些企业主、他们有发声权的人，有去改变环境社会的人，他们的能力可以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哦，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民众可以当做自己是一个企业主去看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你在经营一个企业，或者你有一个小的公司，你可以怎么做这些事情吗？
对，
还是可以啦，
还是可以。
但这些作品是有在商业化在卖的吗？
我们还是鼓励可以收藏，因为这也是对艺术家一个鼓励嘛。
对，
当然现场我们不会特别讲，但是有人问的时候，就是主办方也是可以跟他们谈到，就是说如何收藏的问题。
好，所以这个的确就是在办这样策展的活动，会让你觉得最有趣的部分会是在哪一个部分？
目前办了两届，到明年第三届，我觉得它还是在发酵阶段。如果说真的现在目前看到的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当然就是说从我这边我看到我可以去实践这件事情。第一个是我带着这个主办方一起实践这个事情。
是。
那在过程里面我们也就是给了艺术家很多的新的一个想法。那他们也觉得我希望展，那我能够跟你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有一个发酵作用。
懂。
那必须一届一届不断做下去，我觉得才会有一个效果出来。
所以目前的成就感来自于就是说，好像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成功的大家都整合在一起，然后一起去做同一件事情，是这样的。
对，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大家一起合作，其实它能难去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响。
是。
那我也看到这几年其实确实不只是我这边做的，其实每一年都已经有很多人在做 SDGRs 的一个展览，那包括就是说论坛啊，或者是不同的形式，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嗯，那你还有没有用你的这个因为这心理学的这一种特殊专长，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应用在这种策展的过程中可以偷偷跟我们分享？比如说你有什么觉得人看到什么就一定会怎么样啊，或者说可能对于光线啊，对于材质啊，甚至对于走路要不要铺地毯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心理学上面的一些讲究啊？
这个展览规模比较小一点，它就大概只有一个百平方米小小一个空间，那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处理展板跟如何挂作品这个事情反而是我要先去考虑到的。那因为我刚一直提到要节约要环保，所以如果我自己没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告诉大家说我做了一个展览就叫做 SDGSR， 其实是很矛盾很讽刺的事情。所以反而对我来讲很多的时间是在考虑在思考这个实践这个过程。
是。
那包括在跟艺术家讨论选择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会跟他们讨论你当初创作这件作品的想法是什么，那你生活上面大概有做到哪些事情，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找你来做这个展览是有原因的。
哦，
就是你要 qualify 这个身份才能够来展览，这样那跟一般的展览就不太一样了。
昆森好严格啊，昆森就是先有一个艺术家 interview， 然后我要先去默默观察说你自己生活有没有永续，如果你太浪费我们就不会找你来展览。
确实我都是偷偷观察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已经被我观察很久，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说这个我有一个展览我想邀请你来一下。
所以被你遴选或是邀请的这些艺术家，我们可能也可以再更深入去了解他们，就不是只是他们展出来的作品，可能他们对于生活的实践上面或是他们本身的生活方式可能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
对，所以在展览里面其实我都一直讲说这个艺术家他每天是怎么生活的，不是有看作品。我们是把整体，其实展览本身只是一个 sample 而已，
是，
但是我最后讲的是说这些人都是生活里面在实践，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作品是跟他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好，所以昆森真的是有把这个所谓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这件事情发挥到极致，就是严格讲，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些人可能他也不见得他是创作者，他不是说所谓我们认识的艺术家，但是可能他的医生，但是他可能他的生活的过程中是很永续的，就是他可能会很注意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就被你注意到。
对，
所以看这个 SDGR 的这个艺术展的时候，其实看的更多的是生活，就是
读故事。
故事，
所以我的空间里面其实就是设计一个你生活里面的环境的故事出来。
哦，懂懂懂，所以就是比如像你刚刚讲，就把整个画家的这个工作室搬来，这也是属于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听听昆森跟我们聊一聊23年的 SDGR。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刚才呢，跟昆森聊了很多哈，就是今天的整个算是脑洞大开，也大开眼界了哈。就是其实对于艺术这件事情，对于策展这件事情，对于永续这件事情，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哈。就是其实生活还是跟艺术息息相关，艺术其实是从生活中去发展出来的。那永续也是一样，其实永续并不是一个我们拿出来讲一讲的口号，如果你在生活里面你有去实践永续的话，这个行为它有机会也可以变成是一个艺术哦。那我们继续来听听看昆森跟我们再聊一聊，你除了这个 SDGR 这个永续展之外，是不是也有做其他的策展？
对，我长期有跟一位艺术家合作，是在苗栗三义，叫康木祥。他最早是做木雕，然后有一年一个机会呢，他到了龟山岛住了一年的时间，他去感受大地的精华，然后那个捡了很多漂流木去雕刻。所以现在目前他有一批大的作品在那个北海岸那边的一个芙蓉那边有一个游客中心，有很多的作品在这个地方，
是是是，
就当初的创作。那后来呢，他一个机会就拿到了我们台湾的最指标的建筑物101大楼，他的 elevator 那个电梯每6年就是用过几万米之后，他一定要再换一批新的。那这一批就是钢索，
是
实际上用完之后本来就是废弃，就是全部是当那个废铁就卖掉了。
嗯 嗯， 嗯，
那他们觉得很可惜，所以101大楼的公关就跟康木祥老师讨论，你有没有办法，我知道你是做木雕的啦，但是有没有办法用钢索来做雕塑。
是，
后来呢他就真的想，那我来试试看。所以这批钢索其实每一段大概有10公里长，那现在已经用到第4段了。那前面的30公里，第一个10公里是他自己洗，要把一些油渍先清洗掉。
嗯 嗯， 嗯，
到第二段他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重生。
嗯， 嗯，
是一个再利用在循环，那其实这是物质，可是人的心理还是一样，所以他就找了明德监狱的受刑人跟他一起洗。
哦，好有意义。
对，然后洗完之后，这一批作品其实我们已经到了德国展出，到瑞士展出，到法国展出，到美国展出。前年刚从纽约纽泽西回来，之后在高雄的高美馆、中钢大楼以及卫武营展出。那这一批作品呢，实际上他就讲就是一个环保、永续、再
生、
重生的概念。
啊，
那我们就是陆陆续续会继续做，但在台湾这些不同的地方，包括在整片的大的稻田里面去做2期的水稻的，从插秧开始到收成。那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到生命的改变跟成长，包括我们收成的稻米会继续找高品的公司一起合作，做一个一套全套的一个食品出来。
懂。
那其实我们最后的期望是到非洲肯亚的大草原去，国家公园。我们这个展览呢，不是给人看，而是要给动物看。
哦，好酷哦。
那目前已经开始在着手工作当中了，
酷，
所以我们希望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真的能够到非洲去。
所以今天不但了解了昆森这个，跟我们聊了很多，不但了解策展这个专业，然后当然因为您的背景是有这个心理或是社会学，所以就是把这个策展的这件事情发挥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境界，因为我们之前并不知道，所以或许后来策展人搞不好也会变成是一个品牌，就是大家会去特别想要看昆森老师下一次策展是什么，那我就特别想要去看，因为你是真的有把这些生活艺术化，然后把这些生活中我们可能觉得平淡无奇的东西反而把它变成是一个有艺术价值的事情可以拿出来看。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昆森来跟我们聊这么多有关于永续，有关于艺术，甚至在生活里面去发现这些艺术品。那我们非常谢谢昆森，
谢谢胡农。
那我们下礼拜六早上11点，也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 UNO Life 光听你说，下周空中再见喽。